我们已经讲到那个，哎，讲到那个泰伯第八，147页哈。子曰：“公而无礼，则劳；圣而无礼，则喜；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矫。君子笃于亲，则民心于仁；故旧不移，则民不偷。”这一章是在孔子教人家实践，把这个礼呢实践在生活里头。因为礼它是我们上次有讲的，它是一个规矩，它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大原则。离开这个的话，我们人就很难成立。你是一个人啊，古代的人呢，跟仁爱的人呢是贯穿的。如果你没有仁爱心，你这个就不是人。那有人，你就要有智慧啊。所有的动物呢，都懂，都会吃，都会喜欢，都会做他喜好的事。那只有人呢，他才会有智慧。那些狗啦、猫啦，他有智慧啊，可是他智慧非常少。只有人啊，人才有智慧啊。那人呢，真正的人呢，他才那个古书常常讲过，人与天地参啊，就是你要是你这个人呢、啊，能做到很伟大的，像孔子这样的有仁爱心的话，你足以跟天地参，就可以跟天地同样的等齐啊。这么伟大、哦，为什么？人可以利益人呢，人也可以害很多人呢，很可怕、啊。所以人呢会利益人啊，让大家多能享有这个福利啊，啊人也会害人。所以圣人教人家都怎样去利益别人，那第一个最重要是怎样去修养你自己。你有修养你自己以后呢，你才有能力怎样去利益别人。那这里讲呢说这个公而无礼呢，恭敬是每一个人都要了，可是那个礼呢，就是要有一定的道理。你要是没有一定的道理的话，那你这个过分的劳累呢，离开这个礼呢，那你这个礼就有一种过分或不及，那就错误的。那礼的真正的重点呢，它是在结文，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秩序规矩过来的。然后这个节呢，它的意思是说，限制不许有过或不及，超过或不及，那是不行的。那文呢，说是有为条理不许那个率意苟且，说是你要有条理的进去，这样的做这个事情，才不会乱，也不会害自己，那自己的智慧才会增长。那这个就要行在这个，所以读这些孔子的书啦，包括佛经也是一样啊，读了以后，你就要实践在你生活里头，那个才算是有读哦。然后读了很多，那你不会用，相当于说我赚了很多钱，我还读，还在叫穷我也不会没有穷，没有钱用所以你要去读，然后也会再去用在生活，这个才算那这里公而无礼则劳，就是一昧的恭敬了，那不合乎这个礼节。然后、哦、我对你非常恭敬，然后恭敬到让人家很烦有人过分恭敬，让人家也感觉很烦所以恭敬要适当啊。所以也则以独劳而人不以为礼，所以你太恭敬的话，让人家感觉很，你这个人实在是，有让人家感觉说非常有礼貌，可是礼貌里头就感觉，这个好像有超过了，那这个超过就有一种没有节文呐、啊，没有节制，没有这个节文、啊。所以那个古代的这些书法家的画，书法家包括都会画画，画古画，那个画画画画画，尤其是古代的这一些君子最爱画什么呢？最爱画竹子，竹子啊，像我们过年呐、啊，有插画就常常用到竹子。竹子是表什么呢？君子的心理虚空，就是他很谦卑。然后那个竹子它有节文，它是一节一节的，他做事情一定要有适当的结文，这样子一节一节的上去，那虚空里头又有结文，那直这个竹子呢，它是直直的、啊，你看我们那个竹子是不是直直的？那中间呢、啊，你把它弄弯掉啊，弄弯了以后，它不是这样子长哦，它会变成这样子长，它还是直的。你给它弄歪了，它还是长起来还是直的。所以这个君子啊，他是不会受那个权势所
所干扰的，他那个心就是这样子正直的。那这个文呢，这个结文呢，就是有这种节制的意思啊。他这里讲说，你恭敬而不合乎这个礼节，就好像很困扰，很一昧的去徒劳无功的去做这一种礼貌。那这样一昧的谨慎又不合乎这个礼节呢，就有一种像这样呢，怕东怕西，怕这个怕那个，然后胜而无礼则喜，这个喜呢是一种害怕的意思，怕说我做的不够好，我应该怎么做才好。所以古代的小孩子为什么小学之前呢，就要先读这个进退啊，进退说怎样该进怎样该退，他会去抉择。那现在的人不会抉择啊，现在的人因为他没有读小学的这个书啊，怎么叫进退他没有啊，他只有往前进，他也不懂得怎么退。那这个进退就是相当于说情绪管理啊，你怎么去管理，你该怎么做到好，这个都是圣人的智慧啊，这个都要去学来的。所以胜而无礼呢则喜，说你很谨慎，那谨慎到哇太过人的谨慎了，就变怕东怕西的。那勇而无礼则乱，有一些人呢、啊、他很称勇，那称勇呢他就没有礼节啊，没有礼纪，没有这个节文啊，他就有一种过分的，他就变乱的。这个像这勇而无礼则乱的，这个一般都对那种比较那个流氓啊，都很称勇的那一类的啊，他就感觉说哇我这搞我这用他没有理解，他也认为说只要我敢做我就很厉害。其实你这个很厉害，你这个很勇的话，这个勇是有意义的勇吗？还是蒙乎的勇，像说我身上刺青我就很勇，身上刺青很勇吗？不是的，那是一种凡夫的这种勇。那这里勇呢是要有一种要有那种说仁义的那种勇，该应该做我就赶快极力去做，那个才叫做勇。那这里讲的呢说勇而无礼则乱呢，他说你只有称你这个英雄的勇啊，专持这个无勇的勇啊，然后不合乎礼节，就好像就会去犯上作乱，就是说长上一点，就是老师一点错或是父母一点错，你就要赶快去纠正他，然后就赶快去跟他怎样子，那个不对哦，那个不对。为什么？那个没有恭敬心啊，没有恭敬心呢，那你不能说人家一点点错误你就赶快要去跟他说，这个也是错误的。所以这里勇一定要有合乎这个礼啊的勇，那才对啊，不能超过或不及，这个勇才对。那直而无礼则狡，这我太直了，很直心啊。像我们后面会读有一段说，有一个乡党说，我们这一党人都很直心的，我爸爸去讲掏坎骨，我拢去讲报警察说，我爸去讲掏坎骨，这个叫直心吗？这个叫呆呆，是不是？难道你喜欢看爸爸被人家抓去关吗？虽然他做错了，可是他还是我的爸爸，我们还是不忍心啊。别人家可以说他不对，我们不可以说他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爸爸，是不是？你不能说啊，你说我不对，你自己也不对，然后这个也错了。这因为你没有，我们上次有讲，尊者不能对尊者不能太不能有这种过的，对尊者啊不能有一种过分的这样子去纠正他，这个也是错误的。上个礼拜有讲这个三种尊嘛，这个对了，说以亲者为惠，以尊者为惠，以贤者为惠啊。所以这个惠呢就是避讳，不要去说，这个是不礼貌的。你不能说我爸做坏人了，我爸曾经做了很多坏事去张扬，别人的坏事就不可以张扬，何况说我们自己的爸爸呢？所以这个不可以啊，因为他是尊啊，我们的爸爸。现在人会最糟糕是因为什么叫做尊啊？不知道，他认为说 他只有从事相去看，他没有从那个我们刚才讲的说从人的心性啊，你不忍心的那种慈悲心去看这个事。你像有时候爸爸不对，那爸爸被抓去关，你会很高兴吗？那是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是对父母亲的尊啊，这个是忌讳不可以说的。然后直而无理则脚，就是太直的话，这个脚啊有一种像什么，你知道，你看那个脚旁边有一个丝布啊，就像我们毛巾啊，一直给它准啊，一个准啊，准啊，脚到已经断了，就是说你不会去变通了，直啊，直里头要礼节，你才会去变通，怎么去把它做到好。那君子笃于亲呢，则明心于人。所以这里讲了，说这个君子啊要很笃实啊，笃实的就笃厚，就很笃实的对自己的亲人。这个君子呢，他是有对那个有地位的人讲。君子我们常常那个古文里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地位讲，君子跟小人，地位就是说当官的称君子，那没有当官的称小人。那如果以品德讲呢，有品德的称君子啊，没有品德称小人呐、啊。那这里的也是称那种君子来说的，这个当官的君子来说，君子笃于亲呢，就是你那个君子呢，在上位的人呢，要厚待这个亲属，要对你的父母亲属做好榜样给人家看，然后你的百姓呢要跟着你这样子学习。那人民啊便会闻声而兴起，哇，某一个人呢，说某一个县长或某一个总统，哇，他很孝顺，然后我们要向他效法。其实这个教啊，他是有一种效法的意思呢，我教好的就是跟他效法，我跟他学好的。那个古文那个说文解字，他有教，他是有效法的意思，我效法他，他教好教善的，我效法他去做善的，好坏的也是效法。所以啊，父母做好样子啊，他子女就笑话他。哎，有人说哦，我们家拢教不乖了，其实你该教乖，应该都乖啊，你家己也不乖。这个是很实在的，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他能离开家庭出社会，至少要有到小学吧。那小朋友最会模仿的就是那他开始懂事的时候就开始模仿了。爸爸是什么样子，他就跟着他这样子过去学的，就是模仿他的。说家庭教好，这个小孩子就好，不能说家庭不教好，然后就怪老师、怪社会、怪一堆啊！哎，老师都白教了，一个老师教30个小朋友，现在30个是最多，他20几个，他哪有可能把每一个小朋友看得好呢？那你一个妈妈，一个家庭里头只有2-3个，你自己把自己的小孩子照顾好。哎，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你自己不教，你不要一直要靠社会，靠谁，靠自己、啊。哎，那再讲说，君子笃于亲呢，则明心于人。说你这个君子呢，要用这种厚待这个亲属呢，那人民便会这样子闻声而兴起，那自然呢，这厚道呢的仁爱心就起来了。其实这是一个风气的教化。以前啊，我问过我们庄先生啊，我说奇怪，我婆婆是民国三年生的吧？那现在是99岁，现在99。他说，我问他说，我婆婆也不认识字，也没有读什么书，可是她的行为就跟这些儒家说的书完全一样哎。那我们老先生说，那是风气形成的，因为那时候的风气就这么善良，他虽然没读什么书哦，他就跟着他这样善良的心性去做任何一个事。那现在相反的，不对了，所以现在的呢，还是要自己呢照顾我自己的小孩。那社会再怎么变，我就自己不变。你要用这个方法，不能说啊，小孩安那边哪边给他安哪，你该过后都安哪，就不会怎样，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的。因为你自己把在家里免疫力打好的话，你去外面再传染什么，你也不会受传染的，只能用这个方法。哎，哦，那这里讲说，则明心于人，故旧不以则明不偷，不偷了。所以说，那你呢，就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像那个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那用这方式教导百姓呢，那百姓就心于人呢。那所以呢，故呢，就是故旧，说以前呢。 以前的旧交的朋友呢，因为旧交的朋友是我们不要说啊，这个旧交朋友我们就不要，要交新的。其实旧交朋友跟酒一样，越醇越久，越久越醇越香，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哎，然后人民呢才会受到感化，那风俗呢，风俗呢才不至于变什么交薄，就是才会变成很朴素。这个则民不偷呢，这个偷的有一种薄的意思啊，有一种薄，为什么呢？你去偷人家的东西，当然你对人家不厚道不薄，你应该偷人家的东西，是不是？那你对人家厚道，那人家的东西丢掉很难过，你怎么敢去偷呢？这个偷是一种薄的意思。哎，那则民不偷，就是说人民啊，他就会跟你一样行在这个善的里面里头。这也是在讲说，在上的君子要笃厚双亲啊，则百姓也这样兴起仁爱心，然后用他孝顺父母的心的行为，然后来教百姓，然后教这个旧的朋友，是父母亲的朋友呢，我们还要常常去跟他保持的联络。说当子女呢，也不要遗忘这个父母亲的好朋友。那百姓呢，也不会说，因为你这个好的样子给百姓去笑话，那百姓呢，才不会这样子，诶，轻薄人情。人情越薄，这个社会越糟糕哦。为什么？现在人情很薄，诶，尤其住在隔壁人互相不问候，互相不问很好玩呢。然后隔壁招小偷，然后说在搬东西，他还问他说：“哎，啊，你咧搬厝是啊？”伊讲：“嘿啊，我咧搬厝啊。”伊讲：“哦，你咧搬厝哈？”嗯。然后或者说：“啊，啊，你哪会改冒冰箱？哎，啊，伊就派去要修理啊。”伊讲：“吼，啊，阮兜嘛派去嘛要修理，心酸冒去，因为他们互相不来往啊。”互相不来往，不知道他们家的状况。他们家招小偷，你还以为是他们在搬家。那如果是互相好的感情的话，他们要搬家，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人情越薄，哦，也很糟糕耶。所以，啊，常常要有这种关怀别人啊，说啊，哦，你们家在做什么啊？人家说远亲不如近邻啊，真正紧急的还是我们隔壁的最重要，他会及时来帮忙你。接下来说，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其足其手，斯饮，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一般哦，一般这个古文哦，后面都会引《诗经》来讲，因为那个《诗经》啊，它是一个做事情的一个大原则，最根本的原则在里面。他说他比较会。都会用那个《诗经来引这个意思来说了，所以古代人啊，《诗经》都要会背的，因为你《诗经》会背啊，你去国外啊，你才会跟人家怎么对应啊，人家用《诗经》的文来念，你才会用《诗经》里面的内容去跟他对应。哎呀，那个曾子啊，他有病，然后这个有病呢是很严重的，可能快要离开世间了。然后曾子呢就叫他的门弟子呢才来床旁边啊，然后就吩咐他的弟子说：“把被子掀起来。”你们一定说被子这么轻怎么掀不起来？我跟你讲哦，我爸爸跟我妈那时候快要离开世界，真的没力气掀被子呢。我去照顾他，我那么个尬屁。然后你有什么事，你要赶快按那个电铃哦，那个电铃按楼下就有听到，就赶快冲上去。是因为真的没力气把被子掀起来，因为你们还太年轻了，不知道说被子有这么重，真的被子重到不行，因为他没力气掀了。然后他就叫他的弟子说：“哎，把被子掀起来，掀起来。”然后他就叫他的学生：“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哎，他为什么叫他看看我的手，是看看我的脚？曾子啊，在那个《孝经》里头啊。就是《孝经》几乎都在讲曾子的事，哎，曾子啊，他是一个孝子，他怕父母担心呢，所以他把身体保护得非常好。所以《孝经》有一句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才是孝顺的开始哦。啊，如果孝顺这样才是孝顺的开始的话，那你就不敢乱来了，你就不会去飙车的，你也不会去伤害自己的。因为这个身体是父母给我们的， 我们要好好去爱惜它。曾子是一个孝子，所以二十四孝里头就在讲曾子怎么孝顺他父母。那曾子他就把叫他学生把那个被子掀开以后，然后他就说啊，他说《诗经》上面这样子讲，他说站立恐惧啊，小心戒慎啊，就是说你做事情一定要会战战立立，很小心的去做。为什么？很小心再不会做错了，对不对？一般不小心的人才会去做错事，那是心不够精致，看不到自己在干什么。如果你看到你内心的形象的话，会做错的机会很少。什么叫内心的形象？我开始要做坏事哦，我心里知道我要做坏事哦，我内心在贪心哦，我也看到我内心开始在贪心哦，这叫做心的形象。所以在佛经里头就有讲这个心的形象，看到你内心的形象。那你看到内心的形象，你会对错吗？不会啦。那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就是你要去思维看看做这个事有用吗。就是我常常来讲说，你做每一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想有意义吗，第二件才想会害人吗，第三件就想我有能力做吗。如果你常常这样的思维，会做错的机会少，几乎不可能的，几乎不可能啊。哎呀，所以在学校我都就把这个三句真言都常常讲在嘴巴里头，你就要做任何事情要想，想才说。常常报纸也登哦，我去啊，跟领导修修去，那哥哥跟弟弟吵架，然后弟弟吵不过哥哥，就去啊，跟领导修修去，那烧完以后，等洗脑才发现我哎呀，温刀，那学生就在笑，不要笑，不要笑。接下去我问你哦，你在生气的时候头脑会不会很清楚？问十个说没有，生气的时候头脑都不清楚。对，这个孔子叫人家说你要小心戒慎，就是你呀，常常去照顾你心里的情绪啊，蛮起啊，一般的人都是起啊。然后做这个事，做以后他很后悔，就是这个道理来啊。他因为他一时没办法控制他自己，所以读这些佛经啊、儒家思想，总归一句话，就是要看透你内心的形象，才知道你在做什么啦。这个内心的形象，我跟你讲哦，我像你这个年纪十几岁，我就看到我自己在做什么。你说你怎么了？今天怎么变成这么贪心？自己还会笑自己，说你今天怎么这样子？然后就规矩一点吧，就开始修过来了，不敢继续放下去。从很小我就可以看得到这里，那一般人不会看，他才会做这个事。这个是有读佛经人他才会讲这个的，那一般没有读佛经说这只简单你怎么没想到，因为他在生气，头脑在昏了。他根本看不到他自己在做什么，真的看不到他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头脑都要保持清楚，我自己在做什么。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做错的机会就少了，没有了，就是这个道理来啦。所以孔子这个曾子呢，他就跟学生讲说好比这好像走在那个深潭呢，就好像走在那个如履薄冰啊。什么叫如履薄冰啊？那个山东啊，那个河边啊，就结冰了。那结冰了，那个河啊，上面啊，可以车子去上面走。那到快要春天了，那个冰就开始融化的时候，你还在上面走啊，那就会冰会掉下，冰薄了会掉在河里头，真的很可怕。所以叫走路就像如履薄冰这样子，很谨慎、很谨慎的去走。这个是在形容说，我们做任何事要很谨慎的去做这个事，尤其是要一个重要的抉择的时候，在生气的时候不能抉择事情。有人说气起来我该离婚，过几天不错，咱再来办结婚。因为我有一次去办那个我们家小朋友的户口，那个办户口的人就在洗洗脸，就说昨天办离婚又没多久又来办结婚。所以一生气起来他的头脑就混了，是在生气的时候不能抉择事，一定等 息怒了以后，你才抉择这个事情。所以我一般我在生气，我都会去外面散步走一走，然后回来就看刚才为什么那么生气，然后就会跟自己讲说很白痴的，刚才又没怎样，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哎呀，没怎样，你怎么那么生气啊？是因为那个我们情绪一时没办法控制，它就一直往上飙，所以你不能抉择事情哦，等把事情停一下，让它降温了，然后再来抉择这个事。哎，这是教你生气可以生气啦，可是生气里头不能抉择啦，不能决定我要做什么事，是以很容易做坏的。所以孔子这个曾子他就讲了，他说哇，他一生都是这样子哦，战战兢兢在做这个事啊。然后他就讲说哇，而今而后呢，而今而后无知免乎，而今而后就讲从今天以后啦，今天以后的我的这边死啊，今天以后你就不必再担心这个身体啦，是不是？那个老子讲说我有最大过患就是因为有这个身体，为什么？一般我们会做错事是因为我有这个身体，我看到别人家比我好的东西我没有，就想要去偷去骗去抢，就是因为全部都是为这个身体才去造作。那这个曾子他就说哇，那接下去因为我要离开世间了，我就不必担心了，担心我会再做错了，那就可以放下了。他说从今以后呢，这个身体免于再毁伤了，就不会再受伤了，因为他要死掉了，就感觉说我很放心的去。所以啊，我们在看人家那个丧礼里头，有时候前寿前归啊，前寿前归就是说这个曾子死的叫前寿全归了，那小人死的呢是小人称死啊。为什么称死？他是有受毁，有受毁之受的用，你已经被迫害，这个身体破坏才死掉。所以这个一般人家死掉都匾额会写上什么前寿前归，那个前寿前归就父母给我的完全的这个身体，那我回去的完全这个身体回去，死掉完全这个身体回去。为什么这样讲呢？古代啊有受刑啊，像说司马迁就有受那个宫刑啊，对啊，有读司马迁的那个史记就知道，那有这个刑是什么？剁你的手指头或者剁你的脚。所以在古代有卖鞋子卖一只的呢，为什么？他的一只脚就买一只买一只鞋子，哎呀，所以古代有这样，所以那死掉的前寿前归，说我整个身体都好好的，就是这意思，说我在这个世间我都没有做那个使父母难过的事情，然后身体都保存的好好的，这样子死掉也是保存好好的，叫前寿前归啊。这个前寿前归他是从礼记里头他这样讲说，父母呢全而生，然后全部接受，那当子女呢毫无受毁，全归自然的终，自然死掉，自然生病死掉。这个是有孝顺人他应该要用这个方式去保护你的身体。这个范仲淹他这样讲，他说身体呢犹不可亏也，何况说行为呢以辱其亲啊。我们身体弄坏了，我们身体弄坏父母也很伤心啊，那我们做坏事被人家抓去受刑啊，父母更伤心了。所以要使父母不伤心的话，你这个身体要保护好，因为身体是父母给我们的，我们要保护好。接下来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今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失眼暴慢矣，正颜色，失尽性矣，出瓷器，失眼鄙背矣，边斗之事则有失存。圣人跟人家讲话不会无事聊天讲话，他这个人一定有问题，然后他才去为针对这个问题才说话。那他说这一堆话呢，主要的是他要跟这个孟敬子说你当上位的人呢应该要用这种态度去做事。嘿，所以这里呢 说君子呢务本，君子务本最重要的是他容貌面色啊，他那脸色容貌，然后颜色言辞跟合理。有人呢、啊、容貌他整个脸呢气出来就是很那种哎，那种看起来好像很生气，你看起来很生气，人家会很喜欢吗？哎呀，所以我们写字人哦，有人就问我说：“老师，有时候写得很好，有时候写得不好。”说：“我跟你讲，这个跟你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们来上课，我就会先看你们脸上表情快乐的心情。那脸上臭臭的，我就会问他说：‘你有没有闻到味道？臭臭的味道？’他就说：‘嗯，什么味道？嗯嗯。’怎么没闻到？我说你脸上臭臭的味道。为什么你脸上臭臭的，写起字来就不好了？这个很心情很重要耶。对啊，所以心情好呢，他做事情就做得很好，这是个确定的。他写字也会写得很好。所以常常有人讲说写字人可以活很久的，为什么？他心情都常常保持在这个很平稳的状态下，很平稳的状态下，他就会很愉悦啊，很快乐，不会啊呢啊呢啊呢很忧虑的那种心态啊，他不会啊。哎，所以这里在讲呢，这个曾子呢，曾子他就跟这个孟敬子这样子讲。孟敬子呢，他是鲁国的大夫呢，那个仲孙捷，这个敬子是他的谥号，他的谥号哎。然后曾子呢就。曾子就跟他这样子说，他说啊，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为什么？因为鸟要死了，他们一直一直哭叫啊，对不对？他格外的悲伤啊。那人之将死呢，说话的口气也充满着善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读佛经最知道，因为人啊将死的时候，他在生的时候做很多坏事恶事啊，然后就开始变现，哇，很多鸡啊鸭要追我，很多什么要来杀我，那什么要来，是因为你杀了太多鸡了，那你就会变现，那些鸡鸭赶快要来啄你，要来追你，就开始害怕。那如果你都做好事，心保持的非常愉快的话，你死了就跟睡觉一样哎，很简单哎，就是这样子哎。孔子呢，《礼记》里头也有说，孔子将终的时候啊，他要离开世间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睡觉，然后就离开了，因为他一生都是做善事。那这里讲说，人呢将是要死的时候，他的口气啊也会充满着善良的，他希望他得到善终，得到好的。难道我们不得到善，不希望得到善终吗？希望得到善终就要做好事所以他这里就跟他讲说，君子呢最重视的呢，这个道德有三种。这三种就是这个孟敬子的最大的问题啊。他说啊，举止态度也要合这个礼节，就是不要太暴，那个太粗陋啊，是太粗暴。然后，开始讲话要温柔一点的，温柔一点的话，那对我们呢，人家对你的感受也会比较好。像说口气哦，尤其口气最重要，老公。这个给你啊、哦，这个东西给你，这个给你啦，那口气都差好大了，那这个好像很不甘愿所以要回去观人家的口气，就可以看到那个人的心情，人的心情就从表面上就发挥出来了。哎呀，你看那个在高兴的时候脸上是不是在笑？那生气的时候脸上就脸重，脸那个胀起来，红又很怒了，那个。那种很气的那种味道就出来了，他从你这个语言啊，这语气就可以看听得到那个人的态度里。所以有时候啊，我很喜欢去听人家讲话，说哦，这个人非常的温柔。像说我们早上去做那个气功啊，我们那个气功那个教授，哇，他这个人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温柔，他对他妈妈很孝顺，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跟他讲说，哦，我听你的口气就知道你这个人非常好，非常善良，你一定从来不跟人家吵架齁。他说什么跟人家吵架，不理他就好了。我这个才高标一般会吵架说我跟你说清楚，就是这样子说，然后说不清楚，越说越生气，那不理他就是没事的。一般会吵架就是一定要争到赢，那才会吵起来啦。